神同在。那33章的背景是这样，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做苦工，非常痛苦，被法老埃及人虐待，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，男婴被掐死，然后他们做苦工做了多年，非常痛苦，好像上帝忘记他们了，其实上帝没有忘记他们。上帝后来差遣了摩西带他们出埃及，然后答应他们要带他们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要给他们的地方。那么我们通常就想到出埃及然后进到迦南地，其实中间有个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他们出埃及了以后就到了那个西乃山底下，出埃及以后一个月到西乃山底下，到西乃山底下呢，上帝就跟以色列人立约，那个对不起，3个月以后哈，跟上帝到他们到了西乃山，然后上帝跟他们立约。立约的意思哈，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。那如果我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，到西乃山底下，上帝就跟以色列人求婚。哎呦，这不大好听，不过这样讲你们才懂哈，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嫁给我吧，我要做你们的丈夫，你们做我的妻子。这虽然不大好听，这的确是新约旧约圣经在描述神的儿女跟他的关系哈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像父子一样，那是指我们是他所造的，我们像他，而且我们将来要继承他的产业哈。我们是父子的关系，表示我们像神，我们被神爱，而且我们继承产业，这是父子。我们跟他像主仆的关系，那表示他是主人，我们是仆人，我们要顺服听命于他。那么我们跟他是朋友的关系呢，表示我们无话不谈，很亲切的可以交通。我们跟他是被救者和拯救者的关系，我们被拯救，他救我们，那表示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依赖他，免得在危险当中。那圣经里新约旧约最多描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是我们是他的妻子，他是我们的丈夫。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来描述呢？当所有的描述都只是一个形容哈，不是说真的是夫妻，而是说那种强烈的占有的爱。各位，夫妻之间的爱不可以跟第三者分享的，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，依靠他，以他为乐，以他为归依，他是我们的一切。你们刚刚唱的所有的诗歌都是证实了这一点，不只是刚刚唱的，我们所唱的都是我们要全心把自己献上给他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我们之所以爱他，要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，就是因为他全心全力的爱我们。本来神就是当夫妻的关系，就是我们当中结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爱其他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对其他的弟兄姐妹良善，甚至不信主的我们都对他们良善。但是那种专一的那个爱只能给自己的配偶。上帝也是普爱众生了，耶和华慈爱充满了整个宇宙，连那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他极大的宽容怜悯慈爱。神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神有丰丰富的爱，一草一木一个原子分子都在上帝的爱中，即使我们堕落了得罪他了，但是他还是在最后审判没有来之前，大家所有的人还有所有的物都蒙他的爱。可是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他拣选一批人，他要把他所有的爱放在这一批人身上。旧约就是以色列人，新约就是教会，这是他所拣选的。那么这种特别的关系就是约的关系，就好像我们很爱其他的弟兄姐妹，但是有一种特别的爱只给自己的配偶的。那么上帝就跟以色列人讲，其实这个是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。就神在创世纪那里跟亚伯拉罕立约，是或者说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，然后中间因为神对迦南人和埃及人的宽容，也对以色列人拯救，他们曾经到了埃及400年，然后好像上帝忘记他们，上帝没有忘记，用10个大灾把他们救出来，把红海分开，把他们救出来，让埃及人被淹死，给他们云柱火柱和玛拿，带他们到了西乃山底下。上帝说，我这所做的一切就是请你们接受我的爱，我们结婚好吗？我要做你的神，你要做我的子民。那以色列人同意了啊，所以他们就立约了。 在西乃山底下就立约了。那么他们同意以后，摩西就上西乃山，然后就开始可以说筹划婚后的生活了。那个就是出埃及记以后，后面二十章以后所讲的，包括十诫和以后以色列人如何过一个生活。这生活当然我们都知道，不是我们跟神住在一起，而是我们跟人住在一起。我们真的爱神，一定是爱人的啊！我们在人间的生活，跟人家怎么生活，靠着对上帝的信心才活得好。哎呀，各位，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背道史啊！新约教会也常常是这样子，就是神很爱他们，可是他们不爱神。所罗门也是这样子啊，在尼希米记最后一章就讲到，没有一个王像所罗门这么蒙爱，但所罗门就是不爱上帝，就爱那些妃嫔和他的偶像。我们也是，这是我们的罪恶的本性。神虽然这么爱我们，把他的儿子舍了，把他的圣灵给我们，把他话给我们，把他一切的恩惠慈爱没有一样保留不给我们，我们却非常吝惜的不把爱给他们。然后呢，对不起，这是圣经的描述，很真实，但是不好听，就是我们人都像荡妇一样，人尽可夫，谁都爱，像何西阿的妻子一样，谁都爱，每个男人都爱，就是不爱自己的丈夫。当然用今天在台湾的话来讲，就是这个丈夫每个女人都爱，就不爱自己的老婆啊，那是比较更普遍的现象。那而且那个变心之快啊，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我们立约啊，那个立约里面最重要就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以做偶像。可是摩西上山以后才40天，神就打断了，说你赶快下去，那个百姓已经败坏了。才40天呢，就是蜜月后10天呢，蜜月刚好一个月嘛，然后10天就开始变心了，太快了。他们已经拜偶像了，做了一个金牛犊在那里拜了。哇，摩西非常愤怒，上帝也非常愤怒。那么是利未人杀了一些拜偶像的人，摩西为主发热心，而且摩西在那里求像耶稣一样啊。这两件事，摩西利未人的杀人和摩西的求，都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承受了被杀的刀剑，他也为我们代求。摩西说，你可以杀掉我，你可以把我名字涂抹，请你饶恕这些以色列人。上帝说好。所以一场大危机就被化解了。神本来就是以色列人先不要神的，神说好，那我你们不要我，我也不要你们了。那么但是摩西求，神就说好。我那么到了33章呢，那么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哈，他说我答应要把亚伯拉，我答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，就是你们的列祖，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啊和你的后裔。现在呢，你们要去得这块地为业，然后我会派使者在前面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。我自己是不跟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实在太容易惹我发脾气了，我一火了你们都被消灭怎么办呢？所以为了你们的安全起见，我就不去了。不过一切的应许造就，你们仍然能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你们仍然有使者帮助你们、带领你们，迦南人仍然会被我赶出去，所以一切没有变，只是路上我就不去了，省得麻烦，省得你们惹我发脾气，你们很危险。各位，如果你是以色列人，你听到这样的话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更好。各位，我如果带我儿子去迪士尼世界玩，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事。我如果说飞机票也订好，旅馆也订好，票门票也买好了，不过这次砝码不陪你们去，你们自己去。他们哦，早该如此。这我们懂，年轻人会这样子。这是很慎重的话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中世纪很多的爱主的人说过类似的话，主啊，如果你不在天堂，我也不去；如果你在地狱，地狱对我就是天堂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很多话讲到，我们单单要得到主，因为主单单的就是要我们，不是要我们别的，真的也不是要我们的金钱，也不是要我们别的东西，主要我们的那颗心。当然有那颗心，你一定是金钱、身体各方面都会为主做，但是主要的是心。他根本也不需要牛羊，对不对？主根本不吃这些东西，主也不用钱，他钱多得不得了，他很乐意给我们，但他希望我们活得好，活得好就要专心的爱他。 那我们呢？我们今天信主是为了什么呢？当以色列人听到神不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感谢主。各位，有一个人就是摩西。摩西圣经上讲哈，他是耶和华的仆人，事实上他跟亚伯拉罕一样，也是耶和华的朋友。我们刚讲过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，是夫妻的关系，是朋友的关系，是主仆的关系，是救主和被拯救者的关系。那么这每一个关系都有非常奇妙的感情和喜悦。哎呀，但是能够在这上每一个关系里面都活得很好的很少。你跟你的主是像夫妻一样那么相爱吗？你跟你的天父是你是那样像他，人家看到你就说哎呦，就我们有时候看小朋友，哎呦，好像他妈妈哦，好像他爸爸哦，人家看到我们会说哎呦，这好像耶和华哦，好像耶稣哦，还是我们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好像魔鬼哦，就我们变成悖逆之子啊，魔鬼的儿女啊，我们到底像谁？我们有主的善良慈爱吗？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说，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我们就像神呢，像神那样自由良善喜乐和平，像神那样聪明恩典慈悲怜悯，还是我们像魔鬼一样处处嫉妒小气竞争啊，丑恶苦毒？摩西是上帝的仆人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，本来约书亚还没有资格用这个字呢。在约书亚记讲到约书亚，一开始讲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，他还不够资格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。后来最后是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，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荣耀的字眼。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，常常有一个人物就是耶和华那受苦的仆人，那是预表的耶稣。耶和华的仆人是荣耀的，但是耶和华的朋友亚伯拉罕和摩西，朋友是什么？朋友就是会讲话啊，对不对？话不投机半句多啊，朋友就是很多话啊。各位不要说，我们都是这样嘛，你喜欢的人就话很多，对不对？各位姐妹，你要不要知道你女儿有没有谈恋爱？就是她的电话放不下来，大概就在谈恋爱了。哎，讲一讲，这个谈恋爱的人真是很无聊啊！两个人在那讲一些无聊话，哎，你看到啊，哎呀，那个星星好好看哦，哎呀，真的很好看啊，哎呀，好好看啊，对啊，你闪一闪，好好看，哎呀，无聊的很呢，有什么好看？但是两个人相爱就一直在那讲，一直在讲，结了婚以后就没话讲了，对不对？没有爱了嘛，就嫌烦了。很多太太也讲啊，你都没话跟我讲，这是最悲哀的事情啊。我们不讲夫妻，我们讲我们跟我们的上帝有没有话讲？哎呀，有些属灵的人啊，我真的好羡慕，他祷告可以祷告很久的时间。哎，我最近才听到，也不是很少，很多人这样，他祷告两三个钟头，我祷告二三十分钟就会睡着了，真的没有那么多话。当然，继续不断在讲。大卫，你看整个诗篇里那么多话跟神讲，我再一次说，你有主的爱，你话就多，你跟他就有很多话讲。你没有主的爱，你根本没有话讲。哎呀，你爱你太太，她真是让你喜悦。哎呀，她的菜你也可以称赞一个钟头，她你可以赞美她。我们对主有赞美吗？你看到她的荣美，她对你的好吗？有感谢吗？你看到你对她的亏欠，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妻子，你真是哎呀，也感谢主了。以前我跟我太太爱应该是越来越多，感谢主，感谢越来越多。虽然有些形式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心里真是我也很感谢主，彼此的尊重哈，也多。当然，我们夫妻总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也一直都需要调整的。我从来觉得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不是在写这些浪漫小说，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，有很多的困难。但是呢，真是在只要是信靠主。人际任何一个关系，包括夫妻，就非常喜悦，对他有尊重。我相信我太太对我有尊重，虽然我们都是罪人，但主在我们身上所发出来的，就让我们尊重，让我们喜悦，让我们也觉得亏欠。以前真的是凭着自己的爱去爱他的时候，久了就累了，久了就烦了，久了就会计算。 哎，这个家是我在撑的，我付出多，你付出少，我倒的垃圾比你多，我洗的碗比你多，或者我赚的钱比你多，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当然他赚的又比我多了，现在算他赚了多少，我赚了多少，然后哪一个人亏欠？哎呀，这都是没有爱啊，越有爱，你就越觉得你亏欠他。不是在实际上，可能你付出的真的多，但是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。你每次想到神给你那么丰富，那你给出去了总觉得太少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：凡事不可亏欠人，然后又说要常以为亏欠。我们绝不亏欠人，我们该做的事一定做，我们尽忠，不管在家里、在公司、在上班任何一个地方，不但做，而且我们甚至可能多做。但是我们做的再多，所有律法上的规定我们都做到做最好，我们不是从人间来看，不是从律法来看，不是从我的责任来看，我们从神我的神给我的恩典来看，我们承认我们亏欠太多了，神给我太多了，所以即便我把我命奉上都还是亏欠。这是一种很喜悦的生命，亲爱弟兄姐妹，那个痛苦的生命就一天到晚觉得别人欠他的，那就是很痛苦。你一天到晚觉得，哎，我真占便宜了，这不是很快乐吗？我们又不是，那你占别人便宜，那也是很痛苦，因为别人很痛苦啊。我们是占上帝的便宜啊，他白白把恩典给我们。所以你每次想到主，一切都要想到主，想到主，人际关系、人事物才能做得好，就觉得亏欠。同样的，主在你身上恩典丰富，你会觉得亏欠，你都觉得做得不够好。这个不是那种不好的感觉，是一种好的感觉，就是我真知道我尽力了，我做了，但是哎呀，就神给我恩典那么丰富，实在还差很远了。但是我们又知道主还会继续丰丰富富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的祷告赞美感谢不能停的，多得不得了，是快手笔。我们的认罪不能停的，因为即使我们越来越圣洁，想到神的恩典圣洁良善这么多，哎呀，真是很丑陋啊，自己还差太远。然后虽然自己靠着主已经做很多很多事，甚至比别人，甚至比自己以前都做很多了，惊人的，已经移山倒海了。哎呀，想到每一个工作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神不断的恩典，我们怎能不说主啊，求你给力量，求你给圣灵，求你给话语，求你给能力，求你给金钱，求你给时间，求你给聪明智慧，求你给忍耐，我没有啊。总之我们认识神的话，那话真是很多很多啊。那真的话多的时候，如果相爱，同样你耳朵也多，什么样你会听，只有一方面在讲，那就叫训话，那叫独白，那也不是相爱。圣经里面你就看到，神对我们说话嘛，整本圣经都神在跟我们说话，很多话。当然我们气神的时候，气太厉害的时候，神也不讲话了。那个以利的时候，就是耶和华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哎，我们夫妻之间、亲子之间都是一样嘛，没话讲就在吵架了。神生气了，不多讲话，但神真希望跟我们讲话。我们的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不理他。但是那些爱主的人，像大卫、像摩西，就不断的跟神讲话，也不断的能听。所以我们在赞美主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在祈求神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在歌颂的时候，我们生活的每一步，我们都应该有个打开的耳朵在听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那爱主的人也可以在每件事上看到也听到。当耶稣复活以后，到加利利海那边，门徒整夜劳累没有打到鱼，耶稣在岸上说，你们有没有打到什么？没有。耶稣说，他们不认识那是耶稣，距离不远，好像是200肘，差不多100公尺。你们把网撒在右边，就一定会打到。结果他们就打到了非常多的鱼。各位，如果是不认识主的人、不爱主的人，忙了一天，现在哇，得到了鱼了。乐死了，好高兴啊，哇，这是鲫鱼，这是无锅鱼，这是鲤鱼，我们今天得到这么多鱼，这可以，这一斤多少钱呢？可以卖多少？哇，这是好多鱼。爱主的约翰没有说哎呦是鱼，他说是主。 各位，在每件事上，那爱主的人都看到是主。选举的时候，你不会看到别的，不管有多少的激情，多少愤怒，信主能看到是主在掌权。婚姻、家庭、工作，每件事，婚礼的主角不是新郎和新娘，是上帝。今天的主角不是讲员，是上帝。我们生命中的主角，每一时每一刻是我们的主。愿我们有爱的眼睛，在每件事上看到是主。其实这是约翰讲的，彼得也做过类似的事，在三年半以前他们经历过，也是整夜劳累，没有打到鱼。当主叫他们做，然后得到鱼的时候，彼得把鱼不要了，这就有智慧了。我们今天换工作，你不打鱼了，就什么赚不到钱了嘛，没打到鱼了嘛。彼得在打到最多一次鱼的时候，他不打鱼了，因为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气，我要跟随主。这就是爱主的人。那摩西也有这样的心，摩西非常知道他还有以色列，我们这一生需要的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在下面哈，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二节开始有一段对话，这个对话哈，是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，但是实在是很特别，就是他在跟他讲话。我自己想一下哈，在圣经里面，上帝长篇大论讲话有，可是，人长篇大论讲话也有，可是，上帝跟人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不大多哎，这是非常宝贵的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就在对话。今天不是什么政治什么当中没有对话吗？在对话，上帝讲，我在讲。亚伯拉罕有过这种对话，在创世纪，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蛾摩拉求，上帝讲一句，他讲一句。这里摩西讲一句，上帝讲一句，这真是亲密的朋友啊，我好羡慕。但是摩西讲跟亚伯拉罕讲有一点特别，他们在责备神。哎呦，怎么敢用责备神？当然我用责备稍微夸大一点，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的时候，不是在责备，当然是在祈求了，但他祈求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在祈求。在创世纪第十八章，亚伯拉罕六次说，神，你不可以把恶人跟义人一起消灭。这一次摩西在讲，哎呀，我们哈，我刚刚说这件事情背景是上帝的一个赦免和祝福，上帝赦免他们，祝福他们，再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，把迦南人统统赶走，保护他们，带派使者保护他们。对任何一个以色列人，对我们这些不太认识神的人，不太爱神的人，这够好了，这非常好，梦寐难求了。摩西完全不要这个。你看他们对话，真的我们外行人还不大看得出来。在十二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，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。好，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哈，就是摩西在焚烧的荆棘那里碰到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说，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然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我知道了，现在呢我要下来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我要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。这出埃及记三章第八节，在那里其实耶和华讲了，我要来带他们，但是他就是那样提了一下，我下来带他们。那到底是谁带哈？这个我们在这里不去谈他哈，因为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的那一位，还有在旷野引导的，在出埃及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的话里面，还有在加拉太书保罗的话里面，都有讲是一个使者，是天使。我们在圣经里常看到，不管是创世纪里、四世纪里，很多时候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是划等号的。 所以那个耶和华使者到底是谁，是耶稣还是天使还是什么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就完全的代表了上帝就是了。那我们现在不必谈这耶和华使者到底是谁，但是我们谈摩西的反应。摩西说，你把我，你吩咐我将百姓领上去，但是你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。摩西在抗议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答应带我去，带我们去，现在你居然说你不跟我们去，你要带别人去。哎，这不是你原你要别人带我们去，这不是你原来说的哟。然后这是抗议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要你跟我们去，你发脾气我们还是要你跟我们去，因为各位，得着主胜过得着万有，那是有福的人才知道的事。没有福气的人，哎呀，只要主给我的钱，主给我的恩赐，主给我的健康就好了。主是给我们这些，但是主不要我们这些变偶像了，主要我们单单得着他。然后说，你说你认识我，我在你眼前蒙恩了，对，这是很重要的话。保罗也讲过这样的话，在加拉太书说，我们认识神，更好说是神认识我们。这个认识啊，在新约旧约里面那个希腊文希伯来文啊，这个字的意思非常深厚。这个字的意思不只是我们头脑认识一个东西，这个字表示有强烈的信靠，强烈的爱，甚至认识这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夫妻的性关系的。亚当跟夏娃同房，那个同房那个字就是认识。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会有这个事，出嫁也是认识男人，原文是认识，是很深厚的一个字。神认识我们，我们认识神，加拉太书保罗说更好说是神认识我们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，保罗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今天你们唱的最后一首诗也是更认识耶稣，有这句话对不对？认识主不是一个头脑上我知道一些东西，认识主是那个心灵的契合，我知道他多爱我，多眷顾我，多体谅我。因此我们的敬拜赞美，我们的侍奉要建立在认识神上面，否则我们的工作就很勉强了。当你知道他对我这么好的时候，我们的侍奉就有能力了。当我们不觉得神对我们有什么好，不知道自己罪大恶极，神的拯救，不知道神的怜悯恩待，那当然我们就服侍就觉得很辛苦。如果知道是神把圣灵给我们，把永生给我们，而且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白白的恩待我们，哎呀，那我们真是非常欢喜来侍奉。甚至在认识他当中，保罗刚刚讲的，不仅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而且我们非常乐意跟他一起受苦，非常乐意在眼泪在汗水中服侍神而欢喜快乐，效法他的死，乐意到死，因为我认识他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也讲到，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我们长大成人，我们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。因此诗篇二十五篇四十五节也讲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认识神，认识他对我们随时的拯救、帮助、扶持、体贴、关爱。摩西说，你认识我，是神先认识我们，是神先爱我们，神先把一切付出给我们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这是基础。但在这个基础上，摩西说，我也要认识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主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你如果愿意恩待我，你说我在你眼前蒙恩了，请你把你的道指示我，我好遵行你的话。各位，真的，我再要说哈，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通常这种都是在结婚前比较多哈，很抱歉。你真的爱一个人，你爱你的妻子，你想想看，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多么
挖空心思哦，要知道他喜欢什么，然后想办法去做那个事。哎呀，如果他喜欢吃牛筋，你还巴不得你是牛了，把身上筋挖下来给他吃了。你巴不得找到一个机会让他喜欢，让他笑一笑。所以这个有烽火台的事啊，那国王爱妃子啊，点火国家亡了都没关系，只要让他笑一笑。我们爱他，我们喜欢做他喜欢的事，因为知道他的爱。当你没有爱的时候，你根本很讨厌。耶稣说真正爱他的人，有了他的道，有遵行的人，这人是爱我的。我们爱主，尤其我这种讲道的人真的很羞愧，常常就是言语和舌头上，没有在诚实和行为上，没有行道，求主赦免。那当摩西说把你的道指示我的时候，他不是说我要得神学博士，我不是要把圣经读得比别人熟，这些都是好事，但这些如果没有活出神的爱来，那就都一点用都没有，叫人自高自大而已。他说我，你要想到这是你的名，哎，这是你的名，哎，所以摩西在说什么？我要认识你，我要得到你的恩典，是要怎么样？我要照顾你的名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要得，我们参加一切的特会，一切的训练，一切的造就，一切的敬拜赞美，我们一切的成长，不是要自己多好，我们的目的总是让神的家得到满足，让神得到满足。当然，在这种时候，我们自己一定也是好啊。但是我们从来不去这样想，当我们从来老我都是这样想的，我们在主的爱里就求主让我们不去想这些，我们就舍己，就忘记自己，就像摩西到最后他脸上发光，他不知道自己发光，这是真正的属灵人，他不知道自己这么伟大，他不知道自己这么丰富。那真正有主的人就是一个舍己的人，有基督生命的人，有十字架的人。摩西在这里求，我要认识你，我要懂这个，我要懂那个，我要你把道指示我，其实就是我要照顾这些百姓的。这是一个不自私，这是真实神给我们一切恩典的目的，求主也给我，也给你们，我们都要有。因为我自己知道，当我有自私的，哪怕只有一丝一毫，实在就妨碍主的工作。我越多的，哪怕是一丝一毫单纯的爱主，哎呀，真的就主也喜悦，大家也得帮助，我自己也得到最大造就。但我们老我总希望只是为自己。这两个人的对话，我们外行人不大看得清楚，内行人就看出摩西在抗议，你居然不跟我们一起去，你记得你说什么话吗？你下来要救我，我没有记得你说你要派别人来带我们。然后说，我不但不准你不跟我一起去，我要你跟我们一起去，我好更认识你。这里没有这个字，没有这个字眼，但是完全有这样的含义。耶和华当然听懂了，于是耶和华十四节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奥古斯丁说过一句名言，主，你按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，使我们若不在你里面得到安息，我们永没有安息。希伯来书也讲到说，我们进不了安息，因为没有信心。安息是那绝对的平安、喜乐、和平、宁静，没有那种搅扰、苦毒，有那个上帝做完一切的那种美好。我们这里有点遗憾了，因为我使你得安息，照希伯来书的讲法，就是我使你进到流奶与蜜之地。因为希伯来书是说他们没有进入安息，很遗憾，摩西是得到安息了，但是摩西又没有得到流奶与蜜之地。当他有信心渴慕主的时候，他得到；当他没有信心说急躁话的时候，他没有得到。他一讲，摩西当乐死了，但是摩西就要再加上，再还要再保证一下。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哎呀，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，神同在，神同去，神同行，与神同心同工啊。各位， 我们有多少人懂这个呢？我们有多少人，哎呀，像我小孩一样，只要去迪士尼世界玩就好了，爸爸妈妈在还妨碍了。啊，我承认人间这样的想法可能有道理，我们这些老头子的确可能是他们妨碍，的确有的时候夫妻一起出去玩，感情不但不增加，还更麻烦，因为我们实在很多的缺点，住在一起才发现有这么多缺点，这我们承认。所以人有这样的心也不能说完全都是错误，但是我们对上帝不能这样，因为我们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那爱主人说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，那是真正有主的人，就是我单单要你。我们很多人在刚跟随主的时候，或者后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心不纯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主也要别的，然后最后就是只要有别的不必有主了。啊，摩西在这里说，主你不去流奶隐秘之地，我也不去了。没有你，流奶隐秘之地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意义。这我也有这个经验，肉麻一下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刚去美国是那个时候夫妻还不能一起去，我早到半年啊，我们的美国的房东对我非常好，他们夫妻带我出去玩，我很喜欢游山玩水，那个 Nashville 附近的山水很漂亮，尤其秋天好漂亮，那比那奥万大美很多，因为那比较冷，你知道，非常五光十色的那个红叶、绿叶、紫色的、黄色的、金黄的，哎呦好漂亮，非常多好吃的美景，哼，他们带我去，我都说我太太不在乎，我吃不下也看不下去，肉麻一下哈，没有那么强烈，但是有，我希望他在，他在我才快乐，这是有爱。那么各位，我们谈恋爱的人不也知道吗？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还能不能这样感觉了，你真的相爱，你走在臭水沟旁边，两个人走来走去，那个有蚊子咬，你都觉得哇，好像飘飘欲仙一样。那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一定要到什么36层101啊什么，然后听很好音乐啊，才觉得你爱我？你真的相爱，你在最坏的地方，你觉得在天上一样，因为你跟你爱的人在一起。人间所有的爱都不能跟神比，因为人间所有的爱真的没有神在一起，都会烦，都会倦，都会互相惹气，所以我们一切的关系都需要主。但是主，摩西说，你不去流奶隐秘之地，我们也不去。哎呀，神多么喜欢听到他的儿女能说这句话，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爱我们的人对我们说这句话。摩西还要再讲，摩西说，我们怎么是一个蒙恩的百姓，我们怎么是一个蒙恩的人，就是你跟我们在一起。我们今天很多人说，我们怎么是一个蒙恩的人，就是我钱赚得多，我长得比别人漂亮，我比别人英俊。各位，这些东西非基督徒、回教徒、佛教徒都有啊，比钱，这个是台湾的佛教徒比我们有钱多了，全世界的回教徒那些阿拉伯的金主、游王比我们基督徒有钱多了，就学问、就能力，比尔盖茨，你知道他聪明绝顶。比尔盖茨英目十行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很多圣经他可以背下来，一个字不差的，他非常聪明。还有那个 CNN 的老板Ted Turner， 他原来是很好的基督教背景长大，他是应该是美国最大的地主，他拥有的地最多的。他后来好像是一个宣教士的姐姐是得癌症死了，他迫切祷告没有好还是怎么样，反正他后来就不信了，而且非常反对主。我要说的，这个世界上因着神的恩典，神对不信主的人甚至悖逆人也有很多很多的祝福，可惜他们没有因此把荣耀归给主。那尼布甲尼撒何等风光，那比神的仆人要风光多了。但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绝对不会说这些吃喝玩乐、生活养生所需要的不重要，我们也求神多多赐给我们。但是摩西说的很对啊，我们真的蒙福是因为你跟我们在一起。其他人他要金子、要银子、要美丽、要健康，我们也要，但是我们要的是主。当有主的时候， 有这些那很好用，我们感谢主。当有这些还没主的时候，这些都是垃圾，会害我们的。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说，这些是粪土，会害我们。知识学问都是一样，非常好，我们基督徒有非常健康的人生观，因为上帝创造一切，管理一切，所以我们不是禁欲主义，我们很快乐的享受这些。但是我们要你跟我们同在，那十字架道理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十字架常常把一切的都剥夺了，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他在信靠顺服天父里面，他做了最伟大的事情，把万有都赢回来给了天父。我们生活中也是，当神给我们十字架，把这个好的那个好的剥夺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如果能继续信靠主，我们会更单纯的爱主，更单纯的有信心，那是更美的事情。我56岁了，小的时候，那时候台湾很穷哈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我小学一年级左右，那么我爸在师大教书，我们家很近，有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走路，那么他带我去师大，经过一个水果行，那个水果行呢有卖苹果，我爸妈当都非常爱我们，也常常买水果给我们吃，可是从来没买过苹果。我就说爸，苹果好不好吃？他好吃。我说那为什么从来不买？他说少爷啊，苹果很贵啊，苹果那时候我记得一个5块钱，5块钱今天年轻人5块钱掉地上都不会捡，因为会闪到腰，所以蛮贵捡的。我们那时候我爸一个月薪水还不到500块，所以没有吃过苹果啊，就觉得一定好得不得了。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书啊，什么儿童乐园这些，哦，好像看到一些玩具啊，洋娃娃啊，什么，这就是一般那种外国小孩子都没有嘛，就是很羡慕啊。我姐羡慕洋娃娃，我羡慕玩具手枪苹果。后来我爸有机会出国读书，那时候还在松山机场，还没有中正机场，他回国，哎呀，想死他了。他从海关出来说，哇，我冲过去就抱着他，爸好想你。我爸把那个皮箱打开，苹果玩具，哎呀，乐死了。后来过一年我爸又有机会出国，也是我们又到松山机场接他，我也是飞奔而去，可是跟上次不一样，上次抱我爸，这次抱皮箱，我的苹果在哪里？各位，苹果是好东西，是我爸爸爱我的，很好，但是苹果可以夺去我对我爸爸的爱。以撒是好东西，以撒是儿子，是上帝的应许，以撒可以夺走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爱。因此神会在我们生命中不断地给我们一切丰富东西，不配的，今生的、来世的、物质的、精神的、金钱的、属灵的，都给我们。他白白的，岂不他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将他白白舍了？这罗马书第八章，岂不也把万物哎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？你不要想神是小气，神非常大方，一切都愿意给我们。问题在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当作偶像，那就害了我们，也害了这些东西。也伤了上帝，所以神常常要破碎我们啊。我们感谢主，在旧约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，事实上摩西在这里的对比就跟以色列一模一样，以色列始终要的就是什么？牛奶与蜜汁。以色列要的就是肉、牛奶、蜜，吃的舒服的好的，一旦没有他们就抱怨了。在整个出埃及，在旷野里面，民数记里就看到这个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看到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哎，神不能在你身上做一点点的修剪和对付的工作，任何一点你喜欢的东西被拿走啊，我不要信耶稣了；任何一点点你不喜欢的东西加给你，哦，神在哪里？在选举的时候，很多人，我们在台北大安区呢，很多人不满选举啊，就不来聚会了。天理何在？没有上帝，上帝不听祷告，哼，不来了。哎呦，我不是在谈政治，我也不说民进党好或国民党好，我是说如果有一件事不如我们的意，不管这件事应该，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，我们当然基督徒不是不讲是非对错，但是如果在神的带领底下，我们做了一切防范预备工作，希望都是公义、良善、和平，结果产生的不是，让我们说有你就可以了。 有你就好了。啊，感谢主，你们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祈求就给你们。那是呢，单单要主的人，主巴不得把这些给我们，当然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。耶和华说，你求的我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你看耶和华认识摩西，在这里说按你的名，到最后生命记三十章第十节说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。摩西要认识神，神认识摩西，他们中间的爱是那样的密切，面对面认识的。好，我认识你，意思就是说我要让你经历我更多的慈爱、怜悯、公义、圣洁、善良，我要把更丰富的给你，当然也会剥夺修剪我们的一切，有的时候看起来非常不合情不合理，这就是实际上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啊，现在你越求神就越给你，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。各位，你向神要，要按他的旨意要。今天一个亿万富翁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你说好吧，那给我一张卫生纸好了。哎呦，真是无聊哎，真是笨哎。亿万富翁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那给我100亿，那一张卫生纸啊，乞丐也可以给你一张卫生纸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说，你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全。为什么我们不向神求呢？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求到，所以我们懒得求了，不要求了，我们灰心了，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的旨意，那是因为我们平常不爱他，不信靠他，那是因为我们生命不好，所以当神给我们100万的时候我们会乱用，所以神不给我们。神都有他最好的旨意的，但是我们总要认定他。摩西就越要越多，你要跟我们在一起，感谢主，你我就要更认识你，你把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这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，摩西很灰心，摩西非常灰心，他才带领以色列人跟上帝结亲了，才蜜月才过40天，以色列人就悖逆了，所以摩西很灰心，那以后还能不能走下去嘛？各位，现在如果新郎新娘在礼堂就开始吵了，我要离婚，哎，那你们还没开始证婚，你说要离婚，那以后还要不要结婚呢？以后那婚姻还没有盼望。保罗也跟摩西有一样的伤痛之处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说，我很气，我曾经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但是你们心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被蛇引诱了，被我们的私欲引诱了。哎呀，才40天，你们就这样明目张胆的违反上帝的命令了，那以后还不要讲什么40年、400年了，那没有救了嘛。所以他要看到荣耀，好让他灰心的心能够被振作起来。另外，就是他碰到以色列人给他这么大的挫折，这是过去的挫折，然后将来还有多少挫折，多少艰难。各位，我们心中要有神的荣耀，要有神的十字架，要看到，要求神让我们更看到我们得的多荣耀，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，我们仍然能够，甚至在希伯来书说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，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我们都有艰难，如果我们不能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和美好，我们走不下去，我们会灰心。好，这又是一个神非常喜悦的祈求，看到你的荣耀就是看到你啊，看到你的丰富就是你的同在，而且更深的同在。当摩西这个祷告你可以说耶稣来的时候实现了，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在登山的时候摩西也看到了耶稣，也就是上帝的荣耀。耶和华说好，但是我提醒你一句话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这句话在罗马书第9章告诉我们， 这是上帝的拣选，这是上帝的预定，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对，从神那边来看，一切是他预定的，不在乎定义的，不在乎奔跑的，在乎发怜悯的神，神要怎么就怎么。但从我们人这边来看，也是真实的，包括圣经好多地方讲，包括这里讲，神怜悯谁？神怜悯那个要求被怜悯的，神恩待谁？神恩待那要求被恩待的。也就是说，人在前面，从神那边来讲，神在前面；从人这边来看，人在前面。人离开他，他就离开我们；人亲近他，他就亲近我们。这是没有错的，只是我们记得这个基础是神先做，神使我们亲近他，我们才有亲近他的心。哎呀，愿你有那渴慕神恩的心啊！我心切慕如露，切慕溪水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今天切慕的东西好多，政治上的事、婚姻、家庭、吃的、名利、圣灵的恩赐，这些都是好的，不是坏的，非常好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渴慕神，如果你不知道一切的美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有这一切自高自大，有这一切都是空的。哎，然后耶和华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好，这我们有点奇怪哈。摩西要看到神，要看到神的荣耀，神一方面又说可以，一方面又说不可以。那么在前面后面我们也看到，摩西跟耶和华是面对面的，所以到底耶和华的面看得见看不见呢？神学家是这样解释的，就我们是罪人，就我们有罪而言哈，这个今生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看到神的本体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太圣洁了。就像圣经里多次，人一发现他在跟神讲话的时候，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。新约也是一样，不管在启示录或彼得发现耶稣是神的时候，就真的会吓死了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，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容许有罪的人，人会灭亡的。所以人没有办法在今生看到神，这我们承认没有办法。可是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不管在旧约新约，我们可以对神有真实和正确的认识，所以也可以面对面，也没有办法面对面。就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认识他，我们今生可以面对面，就我们还是有罪有限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认识他。不过你越在圣灵里，越在十字架的爱里面，你就越能够看到他。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日就要面对面了。一般解释到那日就是主再来以后，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那固然是，但是也有一个意思，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，当我们在上帝的爱里的时候，我们就面对面，有主的爱，我们就真的毫无阻隔地认识他。好，下面当耶和华的荣耀走过的时候，当耶和华的面经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好稀奇。我们看到摩西先站在磐石上，你站在那里来看，然后耶和华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因为是那样大的光，那个光对有罪的人是会让人死的，所以我会把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。那是指什么？那个磐石是什么？在圣经里面，旧约里面，诗篇里面常常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随时的帮助。磐石行就是指耶和华，指他的坚固、稳定、保护。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讲，神像那个大磐石的影子给我们遮阴，就是让我们大磐石影子就是让我们不被阳光晒，也有保护的意思。在新约里面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更清楚告诉我们，那个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。所以基督教传统都把耶稣说成是 那个磐石。如果耶稣基督就是磐石，磐石的血，传统的解释就是耶稣肋旁的伤痕。我们在耶稣的十字架底下，在耶稣的死、耶稣的宝血之下，我们的罪得赦免、得洁净。我们是因着耶稣宝血、耶稣的死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震怒，我们才不致死亡。所以在磐石血中，可以了解成在耶稣的十字架里面，在它里面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得了保守，我们得了恩典。 Fanny Crosby 那个盲眼诗人写过一首诗歌，他藏我魂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是根据这个地方来写的。他把我的灵魂保守在他的磐石穴中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在旧约的时候，摩西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背，不能看到上帝的面，也可以看到上帝的面，但是不是完全的。那让我们能够更渴慕。啊，我们感谢主，当摩西就在山上跟神有这样甜蜜的交通，原来上帝有这样的震怒，但是在上帝的摩西的祈求之中，上帝的怒气平息了，预表了耶稣。又在摩西的祈求之下，上帝不但平息了怒气，还乐意跟他们同去，还把更丰富的荣耀显给摩西看。我们就看到摩西身上也带着上帝的荣耀。哎呀，而且这是好谦卑的荣耀。出埃及记34章，当摩西重新拿着两块法板，就是律法十诫，下西乃山的时候，29节，他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我刚刚讲过，这是真正谦卑人的特点，他不知道他生命里有这么大的光，这么多的爱，这么多的慈悲怜悯，这么多主的形象。越是骄傲自大以为自己好的人，越没有神的荣光，越是隐藏的人，他越有荣光。那最有荣光，起码在旧约最有荣光的人摩西，他不知道自己有荣光。愿我们有这样的谦卑，像施洗约翰说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愿我们像在变相山上看到的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摩西下来了，因为耶和华跟他说话，他就发了光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神者光。常常领受上帝话的人，就有上帝的光。上帝的光就是上帝的话，因为你的话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。上帝的话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慈爱，我们就行在光中，有生命的能力，有避免罪恶的能力，因为光叫我们离开罪恶和黑暗，光又是给我们生命的，光合作用，在光里面就有生命，驱逐了黑暗。那么但是这个光在旧约里面的确还不太完全，这个光所代表的是一个律法的光，固然也是好，但是基本上是叫人害怕的。所以摩西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说话的时候还是有光，但是平常呢就用帕子蒙上脸，因为说话的时候呢话就是光，他一定要把话讲出来，所以没有盖的，但是当他说完话了就盖起来。这个光虽然伟大，虽然了不起，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告诉我们，这个光会渐渐退去。哎呀，摩西那么伟大，跟上帝面对面40天说话，不吃不喝40天，领受上帝的话，他有极大的智慧，他在山上听上帝的话，下来就记下来，他都记得。我在山上听了40天，下来记得一个字都不错了。现在尤其年纪大，过目即忘。摩西好聪明，好有爱心，好有慈悲怜悯，预表了耶稣，也活出基督的样式。但在旧约的时候，虽然旧约新约我们昨天有讲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但是因为耶稣还没有来，圣灵还没有充分的降临，所以旧约摩西的工作是什么工作？那个工作是字句的，刻在石头上的。新约是圣灵的工作，刻在我们心上的。旧约要人一天到晚提醒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唠叨，而且还会忘记，还不能遵行，最多外表的行为遵行。 新约放在心里，这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，放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能从心里靠着圣灵，靠着主的爱，基督来激励我们，使我们喜悦的去遵行。当然新约旧约情形在每一个时代人都有，我们总还有肉体，总需要外面的提醒，总要有训蒙的师父，但是我们越来越靠着圣灵，我们能够去遵行。旧约的话是，旧约是字句为主，新约是凭着经义，凭着圣灵。字句叫人死，经义叫人活。当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，靠着自己肉体要去努力遵行圣经上的话，只会叫我们被定罪，因为我们行不来。所以旧约的工作，摩西的职分很难听，保罗说是死的职事，死的，那工作是叫人死的，那工作是医院里面安宁病房的工作，等死的，那医院那工作是医院里面太平间的工作，替死人化妆的，这是律法的工作，叫我们死。但是福音的工作是叫人活的，我们的职事是产房的职事，让世上多一个生命，是婴儿式的工作，是让人成长的。即使是律法的工作，因为是神做的，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会渐渐褪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在今天你脸上的荣光是会渐渐增加的。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太阳，越照越亮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没有越照越亮，认罪悔改，求神帮助我们越照越明。旧约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，叫人死，因为我们不能遵行，只能被定罪。新约的执事是属灵的执事，是借着圣灵叫我们称义的执事。啊，我们居然能够良善，能够爱主，像启示录讲的，我们不再是一个荡妇淫妇，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，等候我们的新郎从天降临。那从天的荣光，因着极大的荣光，就算不得荣光了。从天那个要废掉的字句都要废掉，这个长存的就有更大的荣光，所以我们有更大的盼望。我们不需要把帕子蒙在脸上，这要靠着圣灵，要靠着主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所以求圣灵充满我们，神的话就是神的灵，神的灵就是神的话，三位一体，不能分开的。那但是你需要有一个敞开的心，信靠主的心，渴慕他的心，像摩西一样，你不带我们去，我们就不要，我对你敞开，我对世界关闭，世界对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对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，我只向神敞开。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的。愿你我的身上，人家看到耶稣，而且越看越多，越看越亮。